在这个伊夫所这个地方，我们知道是保罗建立的教会。你发现他说这个伊夫所的扰乱，我这个题目我觉得是很好的。我们知道保罗是建立这个教会，建立这个教会了之后，保罗是在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这个世人对于基督徒的反应。在这段经文你能发现人对基督教的他的逼迫呀，或者他怎么看这个基督教啊。我们看世人就是这样的，世人当时保罗也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知道保罗是建立伊夫所的教会，但是在这里他没有说在教会怎么样，他就说在这个世界怎么看着，看这个保罗，看他们的信仰啊，包括这个伊夫所这个整个城市的人怎么看保罗，怎么看保罗的信仰啊。最后看到天主就保护了他们，这个事情闹的是特别大的，不是非常小的一件事情啊。我们说这个看到伊夫所他们的扰乱呢，我们也能想到今天这个信仰是怎么样的。第一，我们看保罗他的计划，保罗有什么计划呢？圣经在保罗的计划是，他是在这个21到23节，这事完了，保罗定义经过马其顿、亚该亚，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耶路撒冷以后，须往罗马去。保罗的计划是他以后要去哪里？要去耶路撒冷，要到哪里？要去罗马。同时我觉得天主安排这个圣经很有意思的，下一本书就是罗马书。他说他就准备往罗马去，这是保罗的计划。就从服侍他的门徒里差遣提摩太、伊拉读两个门徒往马其顿去，自己仍在亚细亚暂住。那是因为这道大有扰乱，当时他的提摩太和这个伊拉读两个门徒啊，他们去另外一个城市，去别的马其顿的，但是呢，保罗就暂时留在那个伊夫所，留在那个城市里。我们知道这是保罗的计划。保罗说：“以后我的计划是在这住一段时间，以后去哪儿？去这个耶路撒冷，还有呢，我要去了以后要去罗马，去这些城市要去看一看。这是保罗的计划。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在圣经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们发现保罗的去罗马没有。但是圣经在罗马书是这样说的：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屡次立志要到你们那里去，想在你们中间得见传道的果子，如在别国一样，只是如今仍有阻隔。无论是希腊和化外的人，聪明和愚拙的人，我全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把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看来通过罗马书第一章的时候，你发现保罗并没有去到罗马。他说这个他要想去，他愿意去呢。后来他说这个只是如今仍有阻隔，他有什么拦阻他没有去。他说聪明和愚拙的人，我全欠他们的债。这是保罗在一方面，我们说并不是说保罗欠他们的钱，不是这个意思。保罗意思在福音方面，保罗说我对这个罗马这地方怎么样，我有缺欠。我为什么呢？没有把福音就是亲自去他们那给他们讲道，没有亲自去那个城市给他们讲福音的讲道啊。可能保罗心里有点惭愧，他说这个我全欠他们的债。在一方面他说我欠他们的欠的好像是欠他们的债似的，我应该还的，应该去的。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把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所以我们能发现保罗并不一定是真去了罗马。他说如今这里没有可穿的地方，数年以来我很愿意去见你们，等我往西班牙去，必从你们那里经过，我盼望经过的时候再见你们，心里稍微满足，再蒙你们送行。这是在这里，我们在这节经文能发现保罗在那个这个罗马，他说怎么样？他说这个要见见他们的门徒。我们发现这些人，我不知道是保罗这去罗马这建立的教会啊，我不知道这个圣经的，现在还没有学到他是怎么回事啊。后来他就说这个去罗马的时候怎么样？我要经过那个地方，他说这个必从你们那里经过，我盼望经过的时候得见你们，心里稍微满足。他就想 去这个斯班牙的时候，说这个走这个罗马过一趟的时候，过去了之后，他会非常想见一见他的门徒，这是保罗的意思。其实在这里我们发现，一个基督徒，一个爱跟随主的人呢，他们想法其实有的时候和保罗有点相似点。比如说这个你出以前你传过福音呢，以前那个很多这个这你传福音信主的人呢，有的时候他们在另外一个城市啊，有的时候我们心里也是觉得去看看他比较好，去有的时候心里想着，哎呀，去应该去跟他见个面呢、啊、吃顿饭呢、啊、或者是说几句话呀，说这心里非常满足。所以保罗这个人他也是有这种计划的，他就去的时候他会想着，他说这个我要去罗马，他也写了罗马书，他说我要去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经过的时候我要看你们一眼，这我心里是非常心里上得到安慰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传过的福音呢，我们认识的朋友是基督徒啊，有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联系。我觉得也是提醒我自己，有的时候现在是比较方便对吧，有的时候应该问候一声，或者是发个微信呢、啊、或者聊聊天啊，我觉得这是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为什么呢？也是在属灵方面，也是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安慰吧，彼此在主里面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地方。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呢，我们认识一些朋友信主了，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很少联系，我们不愿意跟他们联系，我们觉得哎呀太麻烦了，不想理他们，这也是不应该的。也像保罗一样，他说这个我要打算去见他们一面，怎么样，我去见他一面，我心里就怎么得到了安慰，我心里满足了。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保罗他有这样的计划，他就以前传过的福音，以前认识那些朋友们，他说我要去见他一面，我这是保罗的一个计划。所以我们基督徒也应该有这样的思想吧，也可以说，如果是你传过的福音，如果是你结了一个果子，也应该考虑考虑，有的时候去给他们发个微信呢、啊，打个电话呀。这时候也是问候，也比较应该合乎圣经的，这是没有什么不好的。看保罗是这样，他要去见罗马的信徒。我们知道这个保罗去很在亚细亚，在欧洲很多地方，在亚洲开始了教会。他说以后我要准备去这罗马看看，这是他的一个计划。第二，我们说这个看这在以弗所福音的困扰，福音就困扰了物质主义者，在这个以弗所城市里，福音就困扰了物质主义者。你说什么是物质主义者？看一下，在这个24节，在这个城市里，以弗所这个城市里，他说有一个银匠名叫迪米丢，我们知道他的名字了，他的名字叫迪米丢，也是比较奇怪的一个名字，以制造亚迪米神的银龛为业。他叫有这手艺的人得利不少，他是制造假神的，你看亚迪米神的银龛为业。他叫有这手艺的人得利不少，他聚集有这手艺的，并在这行中做工的人说，诸位都知道我们是依靠这手艺得利的。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成立，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说人手所做的不可为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在这里我们说什么呢，也在这个以弗所城市里，我们知道保罗就建立了以弗所这个以弗所这教会啊。他说在这个城市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人，他的名字叫迪米丢，他是做什么，制造亚迪米神的。我们知道他是工作是制造假神的一个人。他说唯一他叫有这手艺的人得利不少，在这个以弗所城市里敬拜假神的人特别多。还有呢，这个迪米丢这种工作呀，他挣钱很多，我估计挣的钱特别多。还有他有很多认识的朋友啊，还有呢，他说这个他叫这手艺的人得利不少，说明这个人在这个城市里做事情还比较这个有名的。第一个，他有这样的技术，对吧？他的技术做这个假神的，可能是 当时这个以弗所呢，敬拜假神的人比较多，很多人就把这个假神请到他们的家里，制造一个偶像放到他们的家里，怎么样啊？他说这个他在二世，特别在他叫这受益人得利不少，说明呢不是的，这个底米就这一个人做这种生意，有很多人在做这样的生意。你说这个他帮助人吗？在一方面他是帮助人的，在另外一方面，我们说这个和这个天主的福音是违背的。圣经告诉我们，不可敬拜有别的神，对吧？人手所造的物不可是神，都是那些偶像。所以我们说这个他一方面他就是违背天主的话语，一方面他是帮助一些这个属世的人，对吧？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不信主的人或者在这个拜假神的人觉得这是好的，他把那他有那个好手艺啊，他帮助很多这个他的朋友们呢、啊、都做这样的生意。但是呢，我们知道他是违背天主的。他说这个制造这个亚迪米是个女神，他说这个银坎为业，他就做这样的工作。很多人和他的朋友有可能他有很多收很多徒弟呀、啊、他挣钱不少，但是这是完全不对的。你说这个福音就打击这个邪恶的行业吗？其实福音就是这样的。你说这种行业邪恶吗？其实非常的邪恶。他们就使用着假神来骗人呐、他做不同的偶像啊，他为了卖这些钱，这是不应该的。这是完全是违背天主的。如果是福音传到这个地方，我告诉你，如果是他做这样的生意，在今天如果在西安有这样的人，他在做这样的生意，如果是像这个迪米丢这样的人，他做这个银坎的是假神的，如果你给他传福音，你告诉他创造的物不是神，是你觉得他会怎么看你啊？他不会对你有什么好脸色。为什么？你把他的生意都砸了，对吧？我们说呢，把铁饭碗都没了，他吃不上饭了，有可能他的徒弟不跟他学了。你说这种行业是怎么样啊？这种行业就是非常邪恶的，是骗人的。圣经在以弗所是这样说的：从前偷窃的不可再偷，应当亲手劳苦做正经事，就可以与周济穷人。这是一个基督徒应该追求的事情，一个基督徒应该说这个我应该好好的工作，做一些正经的事业。他说由于周济穷人，这是我们应该表达我们的基督徒应该是这样的。我们知道这个保罗传福音的时候有很多这个银坎，他说在这里是用这个制造什么以制造银坎为业，是银子做的那个假神。但是在圣经另外一处是这样说的：铜匠亚历山德多方害我，愿主照他所行的报应他。在这里有另外一个人名字叫亚历山德，他是铜匠，他也是制造假神的。这个铜匠亚历山德，你觉得保罗在生活当中遇到这样的事情多吗？我觉得保罗遇到很多，无论去哪个城市，那些拜假神的人、拜偶像的人，保罗全给他们得罪了。你看这个那个是银匠，这个是铜匠，他们都是被保罗得罪的人，他们都这伤害保罗。他说这个也多方害我，肯定当时给保罗很多很多的麻烦，肯定是如果能杀保罗，肯定要杀了他。为什么？我这生意做得好好的，你来一传福音，一讲道，一说这个人手所造的物不可是神，所以所有的人都不愿意买他的东西了，你觉得他愿意吗？我觉得这个铜匠和这银匠都是非常非常生气。在圣经在这个地方这样说的，帖撒罗尼迦前书这样说的：因为他们众人已经说明，我们怎样进你们那里去，你们怎么丢弃偶像，归顺天主，服侍真是永生的天主。所以这个我们发现他说这个丢弃偶像，所以在圣经中保罗常常提到这件事情，丢弃偶像。你说现在这个偶像多吗？我觉得偶像在人的生活中是特别多，但是在这个世界上人 敬拜偶像的特别多。世上还有呢，世上像这个迪米丢这个人也特别多，他们的行业是非常邪恶的。还有呢，他们的行业就伤害人，他们的行业是破坏家庭的，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你说福音要打击什么呢？打击拜偶像者，要人离弃一切的家神。人手所造的不是神，人想象的也不是神，只是虚无的构想。人就是自己像一个神，自己开始创造。我们知道这段经文，他说制造亚底米神的银龛，这是能看到的偶像。其实在人的生活当中，有一些偶像是看不到的，在心里的偶像。就比如说我们在世界上，我们追求一件事情啊，追求这个钱财啊，我们说我只要挣钱什么都可以，别的不管了。其实我们的有的时候人的心里也是把这个金钱当做自己的偶像，或者是把自己的学历说我一定要学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程度，除了这个我学到这个我算成功了，别的什么我都不管。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人在心里有自己的偶像，并不一定是能看到的能摸到的。所以我们人是这样的。我觉得在当今的社会里，尤其在这个现在这个科技发达的社会里，人的偶像是大部分都是金钱，要不房子，要不吃，这些都是他们的偶像。他们如果得到了，他们说这是我满足了，这是我一生中最最盼望的一件事情。其实有的时候说这个不信主的有这样的偶像，其实有的时候信主的人也是同样的，为了不动为了赚钱呢、啊、也不愿意参加聚会啊，这种人是特别多的。还有呢，有的人是口上的基督徒，说我是基督徒啊，但是呢你发现他不愿意参加聚会，他会周日的时候他会想办法多赚点钱呢，觉得这是好的。但是别人问他，哎，你是基督徒吗？哎呀，我是。这样人太多了。其实在今天我们基督徒应该注意的，什么是家神？家神并不一定是那个偶像，有的时候我们心里有家神。对，我们心里的家神，有的时候别人能看出来啊，但是有的时候别人就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别人不知道你的家神是谁，谁都摸不清的。有的是孩子的教育啊，有的是这样的，说孩子要必须有最好的教育，最好的大学，最好的学校，这是最重要的。但是有的时候你发现，我们说天主，有的时候你说这个啊、哎，人信主了也没得到啥福啊。但是有的时候人不信主，看到他们很多的福气啊，但说明人的眼光是不一样的。你看他，你觉得他的孩子成功了，他考到最好的大学呀、啊。但是我能告诉你，他的孩子没有上天堂去，你不说了对吧？这是亏大了，这非常亏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心灵的偶像要小心。如果是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应该做正经事业，你应该和这个拜偶像的人有区别的，最起码你的思想不能同意他们的方法。如果他们为了追求各种各样的追求啊，那是他们的偶像。基督徒不应该有这样的思想，应该说啊，不，我的想法和他不一样，我是叫我的家庭，我的孩子一辈子跟随主，这是最重要的。他们是拜他们的偶像，那他们的事情和我没关系。我们说这个福音就是打击拜偶像者，叫人离弃一切的家神，是人手造的，不是神啊。天圣经在另外的地方告诉我们，天主不会住在人手所造的物体里边，天主不会住在人手所造的物体里边。圣经在19章26节这样说的，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城里，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说人手所做的不可以为神，这是你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这是保罗就是说这样的话，你觉得对吗？说的是非常非常对的。他说这个这是他说这个这是亚历这个叫什么迪米丢。迪米丢就说保罗的，说这个保罗就说他了，说人手所做的不可以为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他是用一种方法来控告保罗， 用一种方法来说保罗。所以在26节他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还有呢也几乎在全亚细亚引诱迷惑许多人。有的时候人会觉得这个基督徒是迷惑人的，其实这是和这个人的思想有点像。基督徒他怎么能迷惑你？他迷惑不了你，他又不要你的钱，对吧？他又不要你给他开工资，他怎么能迷惑你呢？他人，这是这个当时这个迪米丢这个人就在这个城整个城市里该说保罗，保罗是迷惑人的。保罗就说了，人受所做的不可以为神，这是对吗？保罗说的是非常对的，保罗是说这个圣经的真理，对吧？在格林多前书是这样说的，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没有别的天主，只有一位。我们知道只有一位创造天地创造宇宙的主宰，除了别的都是假神。圣经在这个出埃及记是这样说的，我是你的天主耶和华，曾领你出了为奴的埃及地，除了我以外不可敬拜别的神，不可为自己制作偶像，不可以制作偶像。这个迪米丢就是制作了偶像，并且还卖给别人。圣经在罗马书第一章也是，他自己做吧，他希望别人都去做，他自己做那个偶像，他希望别人都去敬拜。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白雾，不可做他的像，不可跪拜那些像，不可侍奉，因为我耶和华你的天主是祭邪的天主。怨恨我的，我必罚他的罪，以及子孙到三四代。所以圣经说的清楚吗？说的特别清楚，我们人不可以制造假神，不可以跪拜那些像，那些像是没有能力的。我觉得他做那个银匠，那个银匠迪米丢做那些像啊，我估计这些像没有迪米丢聪明。为什么？这是迪米丢亲自雕刻的，迪米丢亲自设计的这些像，他叫他长什么样他长什么样，对吧？有的时候他叫那个偶像会笑，有的时候会叫他哭，但是呢这是迪米丢的著作，我们可以说他的手艺吧，也可以这么说，这是迪米丢做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不可跪拜那些像，那些都是假神。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福音就打击这个邪恶的行业。所以这个银看迪米丢就保罗他们两个就开始为仇了。我们说福音就打击拜偶像者，福音就，你说现在人有很多像迪米丢吗？我觉得像迪米丢的人比较多，像迪米丢的人比较多。为什么呢？太多的行业是违背天主的，还有呢他们是贪心的，还有他们是伤害人的，这些都是基督徒不可以做的事情。你说这个基督徒什么工作都可以做，但是有些工作是不可以做的，特别是违背天主的，特别伤害人的，有很多很多不能做。要做正经事业，这是应该的。如果是违背天主的事业，如果伤害人的事业，我觉得基督徒要小心，不应该做那些事情。你说这个邪恶的行业怎么样？邪恶的行业他们是攻击基督徒的，如果是你要给他讲真理，他们会生气的，他们会像这个迪米丢一样，他们会煽惑人怎么样。第三，我们看邪恶行业就攻击基督徒。27节，这样不读我们的事业难保不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亚迪米的庙也要被人轻呼。这是迪米丢煽惑所有的人，整个亚细亚的全城市的人，且亚细亚全地以及天下各处所敬的亚迪米，他的威严必将消灭了。众人听见大怒，喊叫说，大宰伊夫索人所敬奉的亚迪米亚，合成的人都扰乱起来，拉着与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该由和亚历斯大古齐心拥到戏园里去，保罗要进去见百姓，却被门徒拦住了。所以在这个城市里他们就开始怎么样攻击保罗讲的道，攻击保罗所说的话。 所以他一方面他就说这个就是说这个保罗，但是另外一方面给他那整个同伴怎么样，把他所有的同伴全部抓起来，拥到什么戏园里去。所以保罗是当时可能保罗在外面没有抓到保罗，保罗要进去他们不让进的，所以他们就开始这个炒作，整个城市全是这样的事情。三十二节他说，聚会的人纷纷乱乱，有喊叫那个的，有喊叫这个的，大半不知道聚会是什么缘故。所以这个迪米丢这个人呢是特别坏的一个人，他就松动所有的银匠和全城的人起来怎么攻击保罗和那个传福音的人。你说每个时代他做邪恶的行业他都是控告基督徒吗？还有呢，他都是如果是讲福音讲圣经的真理，他会生气吗？我觉得他会生气的。如果你要给他讲圣经的真理，有些事情他不可以做的时候，你觉得他会高兴吗？他不会高兴。这个迪米丢这个人都是，他做那个银匠本身违背天主的，但是呢他还怎么样，他还松动所有城市的人，那些银匠们呢，还有呢把他这些朋友们全推到那个戏园里怎么样，要审判他们。可以这么说吧，那个时代到一直到现在，每个时代邪恶的行业都是如此控告这些基督徒或者是控告福音，他们就知道他们所做的是罪，所以呢他们就恨恶基督徒给他讲的真理。在今天的社会里有很多很多，有的时候不是做这样的行业，有的比如说卖这个毒品的，如果你给他传福音，你觉得他会恨你吗？有的时候他不接受福音他还会恨你呢。还有呢包括现在的酒精是伤害人吗？酒精也会伤害人，无论男女喝了酒的时候会做什么事情啊，会做不该做的事情，还有呢会说不该说的话语。你觉得这些事情违背天主吗？我觉得违背天主。有这些无论男女喝醉了时候他就说不该说的话，做不该做的事情，这是会的。包括这个色情，网上放的色情，你觉得是伤害人吗？有些这个看那个暴露的身体，你觉得是好事情吗？不是好事情。如果你是一个女人呢，你应该保守你的身体，你不应该叫你的身体给叫别人看，你应该叫你的丈夫看，这是应该的。有一天还有那些赌博，你觉得好事吗？赌博的也是骗人的，如果是你给他讲福音，你觉得他恨你吗？他肯定会不同意你的说法。只要福音给他传过来，传来了真理的时候，他会开始反对，他会开始觉得你说的和他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今天这社会里毒品、酒精、色情、赌博，这些如果你给他讲圣经真理，他们不会同意你的说法，他们肯定会非常恨你。他如果能打你，他会打你的，他会不同意你的说法，和当时保罗在那个时代是完全一样的。保罗在那个时代他将真理说人生所造的不是神，这些人都开始松动整个以弗所的城市，整个亚细亚开始抓保罗，开始反对保罗，他们当时是那样的。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人，他说这个那些松动的人怎么样，他们在一起又喊又叫，但是他们不知道是什么缘故。聚会的人纷纷乱乱，有喊叫那个的，有喊叫这个的，大半不知道聚会是为什么缘故。他们在那个戏园里啊，他们知道这个抓几个人呢，他们又吵又喊的，但是又他们不知道这是为啥了，他不知道，他就跟着喊跟着吵。所以这也是今天的我们说邪恶的行业和贪婪的人是常常利用什么和扭曲消息，还有煽动群众，为了什么？为了继续做邪恶的买卖。当今这个社会也是这样的。 如果是一个邪恶的，你给他传福音，你讲他的错误的时候，他会扭曲你的真理，然后怎么样？这样的话，你会离开他。还有呢，他会继续走他们邪恶的道路，继续做他们买卖，他们不管别的。我们知道这些人也是败家神的，能和这个人是有点相似点的。第四，我们看他们就开始抓了保罗的朋友，也能看到第四，我们看天主的同在，天主的同在，在35节，有一个管书记的官来弹压众人，说以弗所人谁不知道，以弗所一城都敬拜大女神亚底米和他从丢斯那里降下来的像呢，这事既是驳不倒的，你们就当安静，不可造次。这是有一个管书记的一个官过来看着，这怎么回事呢？这城市吵成这样了，在戏园子里人都喊这个喊那个，都不知道干啥的。所以这个管书记的人出来说话了，说这个这事既是驳不倒的，说这个女神呢、亚底米啊，说没有人可以驳不倒的，他你们就当安静，不可造次。这些人并没有偷盗庙宇的东西，说保罗的朋友怎么没有偷这个庙里的东西呀、啊？又没有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女神，你们竟将他们带到这里来。若迪米丢并随从他们的手艺有控告的事，自有放告的日期，也有方伯彼此可以成诉。你们若问别的事，就可以按照律法聚集判断。我们甚是危险，恐怕因今日的事告我们作乱，因为无话解说这聚集的缘故。说完这话，就叫众人散去。所以当时就是他们控制不住啊，有一个人是站出来，这个人是一个当官的，他说管这个整这个城市的书记的一个人，他说他就劝人说你们别在这吵了，吵了没用的，这几个人他又没有偷你们庙里的东西，对你们的家神他又驳不倒的，你们别吵了，对吧？37节他说没有偷庙中之物，他的意思是他们没有违背你们，你们为什么抓了他呢？所以这个迪米丢，如果是他因为他的手艺因为这个手艺的，在38节说，若迪米丢并随从他的手艺有控告人的事，自有放告的日期，也有方伯彼此可以成诉。他的意思是和他们没什么关系，这迪米丢他吵，他和那个保罗的朋友吵去吵吧，我们不要管他们，他又没有偷你们庙里的东西，这个城市就是敬拜家神的，其实这事情和这别的人没什么关系。所以那些人当时那些人被压制了，后来他就说这个后来怎么样，他说众人就散去了，他们就离开了，这不在这个和保罗的朋友开始在那个戏园里开始吵了。所以我们可一方面我们知道是天主借着这个管书记的人把这个事情压制下来，没什么问题了，在那个戏园里人都开始散开了。另一方面我们说是还是在天主的手中，天主控制这些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天主的大手来控制这些作乱的人。在以赛亚书是这样说的，你不要惧怕，因为我保佑你，不要胆怯，因为我是你的天主，我已坚定坚固你，我已记住你，我已用我施救的右手扶住你，向你发怒的必都暴愧蒙羞，与你相争的必都灭亡归于无有，与你战争的你虽寻找也寻不见，攻击你的必归无有，成为虚无，因为我就是主你的天主，原负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惧怕，我救助你。所以这个天主最后保护了这件事情，利用一个在城里一个不信主的人，管书记的人，把这个事情压下来了。所以在这段经文里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保罗的计划，看到那些这个邪恶的行业，他们就反对保罗，对吧？我们说福音也可以说讲圣经的真理，就困扰物质主义者。人如果是为了追求这个世界，如果讲圣经的真理，肯定有的时候会有冲突的，有的时候会有冲突。包括这个做银刊，这个 因看的一个迪米丢，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将这个保罗他们他的朋友们将圣经的真理他们起来反对，他们就不同意他的说法，我们看到他们就开始攻击保罗，攻击保罗的朋友们，结果怎么样，闹到戏园里，是很闹的事情特别大，最后看天主就使用一个人保守了这件事情。我们说基督徒也是同样的，圣经在另外一处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要敬虔度日的时候，别人也会怎么样，会受到逼迫的，无论什么逼迫，别人的反对啊，或者有的时候是一个这个战争是看不见的战争，你别以为一个基督徒如果顺利的话就顺顺利利的过你的生活，其实如果你做一个好的基督徒，遇到很多很多这样的困惑的事情，有的时候别人赚很多钱，但是那个工作是邪恶的，基督徒不能挣很多钱。但是那个有一个朋友，我觉得很有意思，他就是，他说这个他做了一个做了业务员。他说有些这个业务不能做，为什么呢？违背天主的。他说这个现在这个有些的做这个业务员在请那些请那些这个大老板们做不该做的事情，还有给他雇这个小姐服侍他，那才这个生意才成了呢。后来他说以后遇到这样的生意不做了，为什么？违背天主。所以真的，一个好的基督徒，一个敬虔度日的基督徒也是同样的，有些物质的东西我们得不到，应该的，这圣经说的，有些违背天主的，还有有些邪恶的行业，他会不同意你的说法，他也不同意你的做法，你好好的跟随主啊，荣耀天主啊，他会反对你的，他会不给你脸色看，他会不觉得你是个好人，他会觉得你是跟他对抗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其次，我们说天主的同在，天主能保护一切，所有的事情就在天主的手中，天主会控制这些事情的。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考虑这些事情。如果你做好的基督徒，有很多事情会攻击你的，是看不到的战争会发生的，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我们要知道天主是与我们同在的。